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首先恭请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啊，达义法师您跟我们介绍了圆觉经跟天台宗的关系。其实我们知道了圆觉经里面所阐述的道理跟天台宗所讲的道理呢是一致的。具体来说呢，从三方面进行了论述，包括第一有真如缘起论，第二呢就是天台宗讲的一心三观，佛教非常重视智慧哈，那智慧是从哪来的呢？以及第三点就是介绍天台宗的一念三千。那其实啊，说到这三方面呢，好多人其实也不是能够完全搞得清楚的，比如说三千这个数字是哪来的哈。那不妨达义法师，我们首先从第一点真如缘起论跟大家具体讲述一下好吗？
真如缘起论是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他所提出的这种思想。那么这个智者大师呢，在天台宗方面呢是贡献很大，他自己很谦虚，其实他自己没有自称为创始人，他觉得呢天台宗的创始人追溯到印度的龙树菩萨，实际上呢就是天台宗的整个宗派的系统啊、思想啊，把释迦牟尼说法49年把它封门别类，那么是智者大师的贡献。那么他有几部经书是他的代表作，其中一本呢叫法华文记，还有呢另外一呢法华贤义，还有摩诃止观，这三本都是他的代表作。那么要了解妙华莲华经的道理，一定要看法华文记，就是智者大师自己的这本书。另外呢就是还有呢就法华贤义。如果你想要参学这个天台宗的禅修止观，那么一定要看摩诃止观。这摩诃止观在这个法华贤义里面跟法华文记的道理上呢，从修行方面来阐述的，这个修学佛法它的最重要的一种法门。那么这三本书在天台宗呢是非常重要，所以真如缘起论在法华贤义这个卷上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表达。智者大师有关于真如缘起论呢，在法华贤义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三界无别法，唯是一心作。我们众生现在为什么会这样那样的分别呢？为什么会有异界、色界、无色界的区别呢？都是唯是一心作，因为我们的心的境界不一样，造的业不一样，所以呢我们有异界、色界、无色界之差别。如果有一天气望显真、明心见性，你就会悟到世间所有的十法界其实就是一个法界，你现在迷了就有四圣六凡的差别，当你有一天重复了种到圆觉的庙里了，那么十法界就是一法界。也就是说我们的佛经虽然有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有差不多10000本这个佛经，但有一天你证悟到诸法实相的时候，所有一切的佛经就是在讲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讲空的道理。释迦牟尼佛说法了49年，他大部分的时间说什么呢？说般若。所以呢般若是花了22年的时间。我们中国有般若思想的书有多少呢？有600卷般若经。那么这600卷般若经把它浓缩起来呢，变成什么呢？变成一部金刚经。那么这个金刚经的思想再浓缩起来呢是什么呢？就是一部心经。那么心经把它再浓缩起来是什么呢？就变成四个字，叫缘起性空。如果把缘起性空再浓缩起来呢，就成一个字，什么字呢？就是空。 如果你明白了这个空的道理，这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你都全部明白了，释迦牟尼说法49年的道理你都全部明白了，所以呢，你现在迷了，就有六道四圣，有异界、色界、无色界的区别。如果你开悟了，三界没有任何的区别。为什么呢？世间所有一切事物都是由心所造，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天下本无数啊，庸人自扰之啊。我们之所以呢那么多烦恼痛苦啊、迷惑，都是因为一心之迷，那么你才会想入非非，会有这么多妄想。所以呢，我们有好多烦恼想不开，好多麻烦都是因为心没有觉悟，心不清净，迷了，所以呢就造种种业，到种种业以后呢，那么到时候呢受报受苦了，因此呢就有种种的差别相。
那第二呢，天台宗讲的一心三观，我们知道佛教非常重视智慧，那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呢？天台宗里面又是如何讲的呢？
智慧呢要对事物去领悟，要去明白，要去参透内在的关系。那么这个领悟呢有深有浅，怎么样以一心来领悟最高的真实，这是我们学佛修禅的人要学习的地方。释迦牟尼佛在《大品般若经》里面表达了三种不同的境界的智慧，这三种智慧就是什么呢？道种智、一切智还有一切种智。我们智慧有多深多浅，因为众生的根器不一样。天台宗慧文大师读到了《大智度论》第27卷的时候，读到有其中有一段经文，他开悟了。读到里面，一心中得一切智，一切种智断一切烦恼心。读到这一段，赫然开朗，他顿悟到世间所有万事万物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所以他看经看到最后他开悟了，就像那个太极大师他看大般若经看到最后一段经文他开悟了。好多的高僧大德常常在读诵受持大乘经典的时候，读到其中某一段某一句他开悟了。我们六祖慧能大师在听到金刚经，听到应无所住我生其心，他开悟了。所以我们要常常读经典，读到一定的程度水到渠成，突然之间有一句话你就明心见性了，你就开悟了。慧永大师开悟以后，把这个法传给了慧识大师，慧识大师再把这个心法传给了智者大师，所以呢佛教的一代传一代就是这样子，心心相传。所以智者大师呢一直上面所悟到的这种智慧正得的一心三观。天台宗呢讲的一心三观是通过智者大师的修行到这悟证悟道的。
那么您提到一心三观就是空假中三观，具体来说当我们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比如说知道它是空的，那在空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是假的，那假的时候也知道这个事物非空非假，取之于中道。那其实这样来说的话呢，很多朋友可能还不是太明白，您不妨用生活当中的一些的具体的事例来给我们打比方，这样的话呢比较便于大家理解啊。
关于讲到一心三观啊，讲到空假中三观，这就是天台宗智者大师对于事物的认识，通过三个方面来认识事物的本质，这样才不会偏差。比个例子，像这张桌子是真的呢还是假的，你说是真的又不对，因为呢它原来没有这个桌子，那么因为有这个木头有钉子有胶水有石头把它组成起来是一张桌子，但是呢时间长以后它会变坏，所以它是一个假的。但是呢这个你说是一个假的也不对，如果说是假的，这个桌子上不能摆电脑，不能做讲台，不能做其他用途，所以虽然是假的，但是它有它的体现，有它的妙用，它有它一个固体。那么这个桌子呢可以说是方的，可以是圆的，可以说是长方形的，它有个妙用，有一个相在这里，所以呢假里面有一个有，有里面有一个假，你必须要领悟到非空非假，这就是中道的道理。非空就是桌子有一个相，非有一个作用， 灰甲就是它有一定的妙用在里面。虽然一心三观之原理成就了天台宗的中心思想，慧文禅师呢从龙树菩萨说阴阳法的颂旨里面呢是圆满领悟到般若的空观，即有空假中三观，他一心一地中能够悟到空假中的道理。所谓的一心一境，就是心没有杂念，你有杂念就没有智慧，就不专一。我现在看到这身东西终将没有第一个杂念，当下直接明白这个东西是什么，没有第二念，第二念就变成了妄想思维了，就变成了分析了。佛教的智慧就是当下明白，你明白就明白，不明白那么你就会落入第二念，所以分别识了，不是你的本觉，不是你的智慧所想象出来的一种觉悟。所以这个是佛教里面最高深的道理啊，一般人听不大懂。所以呢，你呢，如果呢当下你没觉悟的话，你去想去分析，这个就落入第二念。我想想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是男的还是女的，这个东西呢是好呢是坏的，我已经落入了分别识。你当下看到的直觉到的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这个东西是什么，由你的智慧所产生的一种光照妙用，这才是智慧。
那还有第三点，就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天台宗的一念三千。很多人都说了，哎呀，为什么有三千呢？为什么不四千五千呢？那三千这个数目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大家好好听，这个是有关数学方面的问题，很容易记起来，一讲你就明白这个三千从哪里来。这一念三千是这样计算的，首先我们讲十法界里面的四圣六凡，四加六就等于十，叫十法界。四圣里面是指什么呢？指声闻缘觉菩萨佛四种人。为什么叫圣人？就是他超越的三界六道轮回之苦，所以叫做圣人。六道又叫六凡，包括天人阿修罗地鬼畜生。六道就是还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还在三界里面受苦，这叫六道轮回。四圣在六道就等于十法界。那么佛教里面呢说十法界，每一界里面又记住十法界，你是在人的这一界，但是你一心记住十法界，你突然之间想开了你就到天堂去，想不开了你就到地狱去。你今天想我要到要行菩萨道，发一个大行当义工，那你就是菩萨。如果回到家里跟你先生跟你太太吵架，你就是一个有嗔恨心的人，就成到阿修罗道去了。如果说你在家里面独善其身自我解脱，那么你就是小乘了。所以呢，一心记住十法界，一念之间在十法界里面畅游。所以呢，在十法界里面，每一法界有十法界，十乘十等多少啊？等于一百，一百乘十，按佛教里面每一个百法界里面记着十如是，也就是说，我们一心有十如是。那十如是呢？大家看看这个名相哈，就是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还有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这就是要十如是。这十如是在天台宗里面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把一切事物的真实相貌用十种方法把它表达出来。我们要记这个十如是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技巧。以前我在纽约大学读心理学的时候呢，好多名相，那么这个教授教我们这个怎么样这个记证数目会更快。你们记得这个时候呢，把五个名相一对，五个名相这样一对来记，把它分开，那你就比较容易记得这个十如是啊。比如相性体力作，你把它把这个背起来。那么另外接下来呢，因缘果报本末究竟记起来，这个就是五加五等于多少，就是谁十法界，或者是十如是。五加五呢就等于十，所以呢我们大家要记得这个十如是乘一百得一千， 十乘十再乘十就等于一千，那么一个一个的乘起来，那么这一千里面呢有三种世间，一种叫众生世间，第二种叫国土世间，另外一种呢叫五蕴世间。这三种世间乘一千等于多少啊？就等于三千，所以呢不多不少叫一念三千。我们佛教呢讲到这个心啊都分析得很细，一个心念里面就有记住三千。你去读西方的心理学，他绝对不会讲得怎么的细的，唯有佛法他很重视这个心，他把这个心也讲得非常的娴静，所以我们佛教叫心地法门。所以呢当你把心真正的彻底的了解明白了，才能够对宇宙人生有一个透彻的一个体悟，才会讲得圆满究竟彻底。所以这个天台宗讲这个心，以圆觉经对心的这个重视啊不谋而合。
嗯，听完了达义法师给我们介绍圆觉经跟天台宗的密切的关系之后，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继续恭请达义法师来给我们讲一讲圆觉经对于禅宗的影响。
烧心地，心地不烧空烧地，人人若把心地烧，无名烦恼皆远离。烧地烧地烧心地，心地不烧空烧地，人人若把心地烧，高山变平地，烧地烧地烧心地，心地不烧空烧地，人人若把心地烧，世间皆成清净地。烧地烧地烧心地，心地不烧空烧地，人若把心地烧，朵朵莲花开心地。
人人若把心地烧，朵朵莲花开心地。
烧地烧地烧心地，心地不烧空烧地。人人若把心地烧，烦恼皆远离。烧地烧地烧心地，心地不烧空烧地，人人若把心地烧，任我高山变平地。烧地烧地烧心地，心地不烧空烧地，人若把心地烧，世间皆成清净地。烧地烧地烧心地，心地不烧空烧地，人人若把心地烧，朵朵莲花开心地。
烧地烧地烧心地，
烧地烧心地，心地不烧空烧地，人人若把心地烧，世间皆成清净地。烧地烧地烧心地，心地不烧空烧地，人人若把心地烧，莲花开心地。
感谢朋友们的守候和继续收听，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为您制作并且呈现的佛学节目《正身法语》。每一次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恭请到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宣扬佛法。我们讲到圆觉经啊，那其实接下来呢，我们想恭请达义法师来给我们讲讲圆觉经对于禅宗的影响。
圆觉经呢，对这个禅宗影响是很大。这个宗密大师呢，他不仅弘扬这个华严宗的教义，同时也是禅宗的高僧大德，在这个禅宗方面非常有研究和体悟，对禅宗的教义也是非常的通达。他认为呢，禅教一致。什么叫禅教一致呢？这个是佛教的一个专用名词。禅就是讲这个修行，就是我们在体悟佛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通过这个禅去参究宇宙万有 的真相是什么。禅就是在修行方面的一种体验。教是什么呢？教就是教理，教理就是一种讲这个道理，讲这个名相。有的人呢很会讲，但是呢他没有真正去实践。有的人呢，他修行修到境界很高，很有这个体悟，但是呢你叫他讲他表达不出来。那么宗密大师呢认为这个禅跟这个教其实呢没有冲突，是一体的。当你真正明白了禅，自然而然就会通达这个教理。通达这个通教的人呢，自然而然就明白禅的道理是什么。怕就怕你一知半解，变成了禅是禅，教是教，把它分开了。就像有的人讲，我是念佛的，你是修禅的，我们两个人没有共同语言，那你只是学到这个禅功净土的一半的功夫。如果你把这个禅学好了，直到禅里面讲这个没有分别，没有能修的我，没有所修的这个法，那么就到最后达到这个禅定的功夫，就是没有分别了。那么念佛也是一样，要念到一心不乱，静止念佛三昧，达到净念先际，这是一个禅定的一个境界。那么你就知道这个禅宗跟净土其实没有任何的区别，只是方法有不同，到了就近的时候呢是一样的。等于说我们现在去纽约，我们可以自己开车，我们可以乘飞机，或者是用其他方法到达这个纽约。所以呢，我们的终点呢是一样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大家要知道，无论修净土和修禅没有什么冲突，没有什么这个大的这个不同，只是一个方法不一样。包括呢，就修密宗也好，修律宗也好，都是一样，方法有异，但是呢目标是一样。无论是修禅啊，讲这个教理，都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去明心见性。那么这是宗密大师他修行的这个体悟。这个宗密大师呢，在他的这个禅缘知全集序里面呢讲到，这动物自性本来清净，原无烦恼，无漏自性本质具足啊。如果你动物到自性本来是清净的，有一天突然发现我本性是清净的，没有任何的这个染污，原来是没有烦恼。有烦恼就是一念之迷啊。无漏自性本质具足，无漏自性就是没有烦恼的清净自性，这种智慧本来就是具足的。此心即福毕竟无益，依此我修者是最上乘禅。此心即福，当下明白我们这个清净心就是佛，毕竟无益。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了，按照这种方法去修，这个就叫最上乘禅啊。所以最上乘禅就是最究竟、最了义、最圆满的一种禅法，也叫如来清净禅。如果你明白了这种禅，证悟到最上乘的这个禅，这个叫什么？就叫如来清净禅。那么禅宗自从五祖弘忍大师之后，又分成南禅、北禅。神秀大师在北方代表北禅，神秀大师的师兄弟六祖慧能大师在南方弘扬禅法，这叫南禅。因此有两个代表，一个是南方的，一个是北方的。那么北禅主张渐修， 南禅呢主张顿悟。那么大家都知道，六祖大师跟神秀大师的境界，他们读到 他们的读法的过程都是很有趣的。神秀大师呢，为了让师父印证他的禅修功夫有多深多高，他写了一个记忆叫生世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就是渐修，他说我们要时时勤拂拭，不要让心里面受到染污。这是他有这个对立法，有渐修，慢慢来修。那么六祖慧能大师呢，他的境界跟神秀大师呢就大不一样了。他的记者是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对世间所有万事万物很彻底的一种见解。所以佛教就叫见性，就是他明心见性所讲的一种境界。他的这个境界跟这个普通人是不一样的，他没有能，没有所、没有内，没有外，没有对待，这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彻底呢把这个世间所有万事万法的这个假象把它破除了，在破除的同时呢，显现一切的微妙之意啊。他已经彻底的悟到空的道理，明白到凡所有相皆是希望，日见之相非相即将如来这个道理。所以他的师父五祖弘忍大师把这个禅宗的法就传给了慧能大师，那么慧能大师呢就成为了禅宗的第六代祖师。那么因为呢六祖慧能大师呢是住在广东，所以他叫南禅，所以南方的慧能大师他主张的顿悟，神秀大师主张的见悟，两个人修行的方法不一样。无论是禅宗里面的南禅也好，北宗也好，研究经都提供了理论基础。研究经妙就妙在这里，他不单讲顿教的这个道理，同时也讲这个见修。圆觉经修行的境界叫顿教大乘，顿机众生听闻圆觉经可以开悟。而本经也涉及到渐修，在修方面我们可以一点一滴来修来证，就像大海不舍其小河流一样，不管你是大根器的人小根器的人，圆觉经都能够包容你，能够舍受你。这就是圆觉经的妙处。因为呢有一些经典呢有偏差，只摄受大乘，不摄受这个渐修的根基的人。那么圆觉经呢，不仅是顿悟的大乘，也是渐修的大乘，它都能够容纳起来。
那达义法师，您用天台宗的框架来为我们讲解圆觉经，那说到天台宗，天台宗的这个五重玄义又是怎么样子的呢？
五重玄义呢，就是在中国好多高僧大德要讲经之前呢，首先要用五重玄义来表达这部经的要理。比个例子，像五重玄义其中一个呢，就是示明相，是你要知道呢，它这个圆觉经这个经体是什么意思，然后呢，这部经里面呢，它在什么时候释迦牟尼佛讲的，那么它是讲什么道理，它的这个纲要是什么。所以呢凡是要讲大乘经典的这个天台宗的这个讲经法师，都是用这五重玄义来阐述这部经的教理。所以我现在呢就以这个天台宗的五重玄义来为大家介绍这个圆觉经它的妙理。在五重玄义里面，第一个玄义就是解释经题，首先要把这个经题要搞明白，才知道这部经大概在讲什么。那么圆觉经的简单的这个略称全名叫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里面每一个字都有它特别的含义。这个大是说这部经所讲的道理是永恒的，普遍存在一切法当中。这个大不是对小我说大，不是因为小我对待大，不管任何一切法里面都有圆觉经的道理，所以说大。我们讲到四大皆空，所谓四大就是地水火风，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任何的一切法里面都有地水火风，只不过它的成分多少不一样。任何事物的东西都有地水火风，我们人的身体是由地水火风组成的，一切法都离不开这四样东西，这个叫四大。这里面讲圆觉经的妙理呢，不管讲 任何法都没有离开这个庙里，无论是凡人或者圣人都有圆觉的庙里存在，所以叫做大。因此呢，永恒普遍存在一切法当中，范围呢就广了，这大无量无边，没有边际，没有一个限量，所以叫大。大是从体得名，这个体就是净虚空变法界，这个大就像佛的法身一样，变一切处，无处不变，这个就叫大。那我们现在继续解释这个经题，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刚才讲的这个大，这个大呢就是净虚空变法界。方是什么意思呢？方是一种法则，从圆觉流出的真如菩提涅槃。我们为什么知道有真如有菩提有涅槃，都是从圆觉的庙里中体现出来的。因为圆觉本来是清净的，所以呢，四大六根啊，十八界啊，二十五有等等都是清净的，这是非常重要啊。你现在为什么六根不清净？就是你的圆觉被外在的执着分别妄想把它盖覆住了。所以呢，方是从相得名，相就是我们常常讲体相用，体是大，方是相。那么接下来来讲讲这个大方广圆觉修多了义经的广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广是多波的意思，是一心一念有无相的妙用。为什么说这个圆是大方广？大是广博的意思，一心一念有无相的妙用。我们每个人的心每个念头有无相的妙用，这个心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广是从用得名的，大方广就是讲体相用这三者的道理。那么大方广是佛果的三德，因为讲的体相用，本经的体相用本来是圆满无缺的，没有任何的缺相，我们现在只是引供相而已，不在于有这个残缺的问题。就像虚空上有月亮，月亮永远在那边，为什么有阴晴圆缺？就是若有乌云来就把它挡住了，没有乌云的话呢，万里无云万里天。我们说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说明我们的心性跟天空的月亮一样，就像虚空这个体没有任何的过失，只是是一个绝妙真理的本体。这个体是佛的法身德，我们圆觉经大的这个体呢是佛的法身德，这个相是恒穷数变，是佛的般若德，变一切处，所以是般若德。般若就是智慧光照的意思，用如这个恒河之沙，用就像恒河之沙一样，有无穷无尽的妙用，所以呢，教佛叫什么？叫解脱德。这佛果的三德是对三障而言的，三障就是烦恼障、业障、报障。因为烦恼跟菩提是相待而成立的，为什么有烦恼呢？因为有菩提。为什么有菩提呢？因为有烦恼，是相对的，是一个对立。离开了烦恼没有菩提，离开了菩提没有烦恼。你有烦恼，你的烦恼在哪里？你说你有菩提，菩提在哪里？这是一个相对而言，没有一个实性。如果有智慧，那么烦恼呢即是菩提，没有智慧，菩提就是烦恼。烦恼与菩提不是两个的，是不依不依的关系。依此道理来类推呢，三业以解脱也是不二，生死以涅槃也是不二。因此对大方广的解释呢，在菩提是相大，解脱是用大，法身呢是体大。这个佛教讲众生法就是心法，众生的种种法离不开这个心法，种种的心法就叫佛法，并不是众生法以外另外有一个法，有佛法也不是佛法以外另有的心法。有众生法，佛教讲众生法，佛法心法都是大方广法，所以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那您讲到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这是经题，就是整部经的经题。那您之前呢给我们具体讲了大方广，这是佛教里面呢常常讲到的体相用的关系。那接下来您是不是跟我们要讲这个大方广接下来的两个字圆觉呢？
我们刚才跟大家解释了这个经题的大方广，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解释了圆觉这个两个字。前面的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是从头到尾，乃至于这部圆觉经的从头到尾都是在讲这两个字圆觉。我们佛教里面的这个道理非常的深广，可以说是博大精深，两个字就可以讲好多道理。我记得那个佛经里面讲到智者大师啊，在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讲到三旬说妙，讲一个妙呢讲了三个月。由此可以知道啊，这个佛法的这个道理啊会博大精深，非常的微妙。我们呢如果说能够从这个高深佛法里面给我们小小的启示，那我们的智慧一定是很大的。正因为佛教里面的教理啊博大精深，所以圆觉这两个字就包含了很多的义理，不但包含了世间所有一切道理，世间所有一切现象都在圆觉里面。圆觉不但包含了一切理体，同时也包含了一切现象。一切现象包括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日夜星辰山河大地，世间所有一切事都在圆觉里面，乃至于我们的成佛的道理都在圆觉里面。不但是成佛，声闻圆觉菩萨他的原理都在圆觉里面。所以呢，圆觉这两个字呢是不能用语言文字思维想象可以表达出来的。我们要怎样去领悟到这个圆觉的妙理呢？从自信去光照，要从你自信里面去光照，去体悟，去感受，你才能够彻底的明白圆觉的这两个字的意义是什么。佛教修行呢，修到最后的最高的境界呢，就是证到无上众等众觉的妙理。语言的表达是有限的，因为语言是没有办法彻底的全面的表达佛法的妙境。所以佛教里面讲说言不达意啊，这个语言没办法充分表达每一个人内心世界的意思。两个人好到极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是怎么样来对话呢？就是用心来对话，做一种默契，只有你看我，我看你，用心来看对方，这是用语言文字没办法来表达的。我记得在80年代中国大陆跟这个台湾开始有往来，那么世上多年的夫妻啊、兄弟啊、姐妹啊、亲戚朋友啊，几十年分开以后第一次见面，那么这个时候呢不是说哦我跟你讲多少话来表达，那个时候呢语言已经言不达意的啊，大家看到以后呢都流眼泪了，然后呢你看我，我看你，这个时候用语言是没办法来表达，只能用眼泪来表达彼此思念的感情。这种境界呢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要通过你自己去修行，要证悟到这样的道理以后，才能够感受到这种道理啊，妙是妙在什么地方。所以圆觉这两个字不可能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要从自信来光照感受圆觉的自信，或者是叫本性，或者叫本体。众生每个人都有这个体，十方法界一切众生每一个人本来就记住了圆觉自信。就像我们佛教里面常常讲的，就是本觉这个体啊，再胜不争，再凡不讲，成佛以后圆觉自信是这个样子。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并没有因为他成佛了他会增加，也没有呢因为呢我们现在在六道里面轮回，我们凡夫的这个圆觉自信就会减少，只不过是我们现在没有发现，因为被执着挡住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每个人都不知道我们本有的自信心里面还有圆觉，还有这么好的宝藏。所以呢这个圆觉也叫大圆满觉， 大圆就是大圆满，圆觉也叫大圆满觉，满觉就是彻底觉悟的意思。另外一个呢叫大圆觉海，所以圆觉另外一个名字叫大圆觉海。那么这个圆是什么意思呢？圆就是周遍，即是圆觉妙心遍泛一切。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圆觉妙心，这个圆觉妙心能够遍泛世间所有的一切法，都是从圆觉妙心所变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现在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能够感知到所有一切法，都是由每一个人的圆觉妙心所变现出来。一切事物中都有圆觉妙心，这就是佛法大乘的妙理。所以呢，世间所有一切法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圆觉妙心，所有一切法本来就有这个圆觉妙心。所以佛教说，有情无情皆共成佛道，成佛不但是有情成佛，山河大地日夜星辰都有灵性，都能够成佛。所以呢，我们为什么在世界上每个人感受不一样，认知不一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周围的环境每个人的感觉不同。如果你心里面妄想杂念太多，你对世间的感受又是另外一种境界。如果你心里面很清净，你有智慧，你对物质世界感受又不同。所以呢，我们曾经也讲过，每个人业力不同，看同样一样东西，但是呢感受是不一样的。反过来呢，所有一切法都记住圆觉妙心的道理啊。
那达义法师给我们讲了圆，那接下来圆觉，圆觉觉又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们平常所讲的这个觉呢？佛教的觉跟我们平时讲的又有什么的分别呢？我们留在下一期节目当中继续恭请达义法师来为我们做开示。谢谢达义法师。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想恶鬼，恶鬼自报满。
想出生子的大智慧。
神佛那神